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9号，公元2005年4月1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月八号抵达日本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九号同日本民主党国会议员会面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让西藏人民有文化和宗教上的自治权利。那么当天在日本首都东京，以联名与人的关系为主题发表演讲时，他表示，社会通常是排斥罪犯，但是他们同样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可以惩罚他们，但也应该对他们发出慈悲，让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么达赖喇嘛在东京一座柔道比赛馆发表演讲的时候，呼吁全球废除死刑，振兴教育，建立一个更热心的世界。同样他在日本熊本县向1800多名民众发表演说的时候呢，强调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就需要有一颗平和的内心。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中强烈反对日本允许分裂分子到日本访问，声明还呼吁日本不要允许达赖喇嘛在日本从事各种分裂活动。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却表示，达赖喇嘛在日本展开为期11天的访问当中，进行一系列公开演说和传法行程，没有会晤日本官员的议程，但跟宗教界人士和日本民主党代表举行了座谈。他将在东京、京都、九州等地区展开访问。那么达赖喇嘛结束在日本的行程后，将于本月19号返回印度，从本月20号开始对印度东北部锡金榜首府坎多克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达赖喇嘛是受到当地8个佛教团体和非官方性6个组织的邀请访问该地区。同样达赖喇嘛将在当地为信众讲授为期3天的佛法，访问坎多克西藏难民社区和寺院。另外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今年9月访问美国，在为期3天的访问当中，他将主持佛事活动，并且同美国的商业领袖和10000多名儿童进行会面。目前美国爱达荷州著名的山区旅游胜地太阳谷正在为达赖喇嘛的访问进行筹备。
本月7号移居在瑞士的110多名藏人在联合国举行人权会议的场外高呼口号，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犯西藏的人权，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正面对话，来解决国际关注的西藏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推动藏中对话。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于本月22号举办一场西藏自由音乐会，该音乐会上将会有来自美国部分享有名气的乐团出席。那么举办这一场自由西藏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是向威斯康星州的民众介绍中国政府严重侵犯西藏人民的言论、政治、宗教，包括文化、经济方面的自由权利，呼吁各界加强重视和支持西藏问题。那么主办单位还透露，本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觉尼玛的诞辰日，因此在自由西藏音乐会上主要向民众全面详细的介绍有关班禅喇嘛的处境，并且向观众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资料。
印度政治界和军事界领导以及印度国会议员本月9号星期六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访印度班加罗尔之际，聚集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全国税务总办公厅，以未来西藏的状况为主题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前印度新德里首席部长马德拉库拉、印度国会议员莫汉辛哈和巴斯斯特南然等发表讲话时，都一致表示西藏问题是极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不但印度政府，甚至印度民众都应该积极推动藏中对话。印度空军和海军官员以及印度外交部前任秘书长也在会上分别发表了讲话，他们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建立军事基地，造成对印度国防的严重威胁，并呼吁印度军界人士关注国防安全的问题，同时加大关注西藏问题。 在这次研讨会上通过表决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并于本周一11号联名向印度总理曼姆哈辛哈呈交了一封请愿信，信中呼吁印度总理在同中国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时把西藏问题纳入经贸和谈的话题中。请愿信最后呼吁印度总理关注西藏问题，敦促中国政府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对话。
欧洲议会以431票对85票再度通过反对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令的议案。那么该决议案指出，15年来欧洲虽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并没有对中国国内人权和民主产生影响。决议案要求保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同时寻求扩大双边的对话。决议案还对中国部署大量针对台湾的飞弹表示担忧。不过德国总理施罗德仍然坚持解除禁令的主张。同一天，德国联邦议会也用了2小时辩论对中国的军售禁令。由于反对党和执政联盟内部的大部分议员都反对取消禁令，使施罗德在议会展开唇枪舌战。那么在谈到人权与禁运的关系时，施罗德说，死刑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死刑问题也涉及到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因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改善，但是毕竟取得了进步。然而自民党主席魏斯特勒在发言中指责施罗德假装崇高，他指出在中国仍然每天都发生侵犯人权的事情，去年全世界执行死刑的3700多例中，中国就占了3400多例，中国的西藏自治仍然受到压制，媒体自由根本谈不上。他说人权不是象征符号，在施罗德高谈取消武器的禁运的政治象征意义时，有很多被侵犯与剥夺人权的中国人在实实在在的受苦。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本月9号抵达印度，展开南亚四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但是在为期4天的访问中，温家宝所到之处遭到流亡藏人和支持者的强烈抗议。温家宝同印度总理曼姆哈辛哈本周一举行会谈后发布了联合声明，印度政府不顾流亡藏人和支持者的强烈抗议，在声明中重申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藏人在印度从事任何反华的政治活动，而中国方面也正式承认西京是印度的一部分。印中双方还在这次会谈中特别举行了边界会谈，双方就解决印中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达成一致。在温家宝访问印度的4天期间，印度政府派遣全副武装的警察安置在各个出访要口，防止示威者贴近中国代表团。温家宝9号和10号在班加罗尔的访问中，印度警察软禁了参加示威的120多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事后这批被软禁的西藏青年在狱中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活动。此外，一名知名的西藏活动人士印藏之友秘书长丹泽尊志在10号星期天成功爬到当时温家宝正参观的印度科学协会大楼第6层，挥动抗议横额并挂上写有西藏独立的大型横额高呼口号，随后被2名警察强行拖走。班加罗尔警署已经对丹泽尊注意擅自闯入禁区、蓄意破坏安全和试图自杀袭击等罪名进行法办，丹泽尊注将被拘留到本月25号，其后将再次对他的案件通过相关审理再做决定。温家宝在本周一和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访问期间又再次遭到西藏青年会成员的强烈抗议。本周二下午，温家宝结束印度之行，准备前往新德里机场返回中国之际，示威者再次分布在机场周围，迫使温家宝绕道而行。温家宝在抗议声浪中结束印度4天之行，于本周二返回到中国。
位于西藏康区昌都丁青县是个拥有丰富自然珍贵药物冬虫夏草的地区，因此每年的藏历3月到5月份都会有许多从外地来到该地区的人采集虫草，然后再拍卖给商人。那么中共有关当局也从中捞取利润，对丁青县制定挖虫草收税的政策，从而导致民众之间发生冲突，3名藏人在冲突中丧生。属于西藏的自然资源是非常可观的，其中冬虫夏草是一种高原植物，必须生长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高原地带，所以除了西藏以外几乎找不到。冬虫夏草有很多的药物功能，也是补身体的最佳药物。虽然西藏人民不断地谴责在高山上挖虫草不仅破坏当地的气候环境，而且还会引发自然的天灾，然而随着冬虫夏草的价格不断地上涨， 大批挖虫草的人士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入西藏各地区，采挖虫草的现象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
中国政府在本周三发表了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中说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新进展。国际人权组织认为中国发表白皮书是积极的，但其人权状况与五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善。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亚洲部的马克·阿里森说，中国继续是世界上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其人数比世界所有国家死刑人数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中国实施酷刑仍然非常普遍，极大损害了刑事司法系统。阿里森认为，中国首先要改革的就是不要再去骚扰那些正在争取人权的人权活动人士。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歌手丹增伟斯演唱的《宁当心语》。歌词大意是：我的人生虽然充满阳光，但命中注定在没有阳光的黑暗里，没有回归的路途，在这社会当中寻找不到真理。啊，苍天，请救救我，帮助我改变我的这种人生。
Se le la me du Cho si mi ba kya so Na yi mi tse di la Ni me tse ye ya Se le
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